稍微复习一下，我们请把这个 message 这个讲义卷到最上面，讲到卷到 top， 如何追求圣洁？那我们引用的经文是我们必须要圣洁啊，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，所以我们也要圣洁。人非圣洁就没有办法见主，所以这个圣洁这个课题是对我们是必修课，是一定要要去追求它，达到完全的圣洁啊。那我们怎么样用一些具体的方面来追求圣洁呢？所以这个主题就是如何追求圣洁。那么我们第一次讲的是说要分辨源头，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，那当然我们不属这个世界，可是我们每天所接触到的就是这个世界，所以呢我们要会有一个属灵的鉴察力，就是这件事情这个人还有这个东西啊，这个行为它的源头是来自哪里？源头只有两个，一个是神，一个是撒旦啊，没有第三个了，也没有中间的灰色地带。所以我们第一要搞清楚，我现在所做的，我现在所说的，这个是讨神喜悦的，还是让撒旦很高兴的？所以我们到底是侍奉神还是侍奉撒旦啊？这个是势不两立的啊，没有中间的灰色地带。那么我们分清楚了，那这个就要求主给我们有眼光了，有属灵的眼光，能够分辨的正确。因为太多的基督徒没有这个眼光哎啊，他们礼拜天去聚会啊，去敬拜。唱诗赞美神，然后听讲道，然后就奉献等等，可他们礼拜一到礼拜五就是一个跟世界上的人一模一样的人。我看过太多这样的基督徒，他们礼拜天一定会去做礼拜，他们觉得这个是他们的义务，可是呢礼拜一到礼拜五那个连续剧啊，天天看。这是我在台湾我的一个好几个学生，我就发现当我教他们英文，然后有一点点这个休息的时间的时候，我发现那些孩子们就是在讨论那些连续剧，我听得非常非常的难过。他们不会分辨源头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家长是基督徒，也不会分辨源头。他不给孩子上圣经的课，他不跟孩子讲圣经的故事，但是呢却让世界上的那种人所创造的故事，那些连续剧充满他们自己小孩子的思想。所以很多的基督徒是瞎眼的，他们不会分辨这个源头，这个那后面就都别提了。当我们分清楚了源头，然后呢我们就要分别为圣，就是我们要选择我们继续的去服侍这个世界，去让这个世界充满我们的思想，让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变成我们的价值观，还是我们要丢弃这个东西，我们要靠到神这一边来，要让神的思想，让神的想法，让神的价值观成为我们的价值观啊。所以这是一个选择，第一项是要会分辨，第二项就是要有选择，第三项蒙光照，就是我们不只去注意外在的东西，它是哪个源头，那我要靠向哪一边，我要丢弃哪一边。第三项是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，回到我们自己的里面，让神的光曝露出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所隐藏的那个态度跟那个动机。这个地方很多时候是外面的人，旁边的人是看不出来的，而且呢很多时候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啊。 但是呢，我们需要神的光来光照我们，暴露出我们真正的本相里头最在的那个动机是干什么？可能外面看起来是个很属灵的行为，可是呢，比方在祷告，但是法利赛人也一样的祷告，但是他祷告不是祷告给神听的，是祷告给别人听的，他在马路上祷告，让大家都知道他在祷告，啊。所以这个是不蒙神喜悦的。好，帮助我们圣洁第四个方法就是上帝来管教我们，他借着一些环境啊，让我们知道有些事情我们是做错了，我们是选择错了。嗯，那被主管教是一个非常有福分的事情，因为我们是他所爱的，他就要管教。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好，第五项呢，要经历试炼，就是也许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事，但是我们这个人呢的本身呢，还是非常的掺杂啊。这个己呀，跟这个肉体的这个表现啊，这些情欲啊、私欲啊。还有自私啊，就是说我们自己的这些东西掺杂在一起，跟圣灵掺杂在一起啊，我们自己分不清，我里面的这个想法是自己的呢，还是圣灵感动的？我们自己根本就不知道，根本就分不清楚啊，不晓得圣灵的声音是什么，所以呢，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，根据尝试，根据经验，根据我的喜欢，根据我的判断就做了。从来不了解箴言书第三章说，你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当将你的事要交托耶和华，并且依靠他，他就成全啊。就是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一切事上都要认定他，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但是我相信。很大的比例的基督徒，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认定他。他也许就是做一个祷告，主啊，我现在要做一件事情了，我觉得我应该要这样做，请你祝福，请你保守，让我这件事情做得好。这是很多，至少80%-90%的基督徒是这样子祷告的，他已经定好计划了，所以呢，他自己还是在做主。而上帝是他的仆人，上帝要负责祝福他所已经定好的计划，这是绝大部分。我相信90%的基督徒都是这样子过日子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人需要经过试炼，让我们的灵与我们的魂呢，能够更加的洁净。就好像我们常常圣经里头，他用试炼都是用火来比喻，有的时候是用水啊，就大水这样淹过来啊，我们都快要灭顶了。但是呢，当洪水泛滥的时候，耶和华是坐着为王，就说这个大水啊，比方说金融海啸啊，那现在美国啊。他最近公布他们那个 QE 啊，要结束了，要退场了。QE 也就是说一直印钞票解决问题了。那美国他们现在觉得可以了，不需要再印了。他们就停止这个方案，纾困的方案了。哇，结果搞得全世界所有的股市一直下跌，然后呢，这个亚洲的货币一直下降。这好像是一场大水。席卷整个的世界，而且黄金也一直落到非常低的地步，这就是一场大水。但是呢，有的时候它很像一场火灾，就是我们在那个环境的里面，我们就觉得我们好像是在被火，被丢在那个炼金的火炉里面，在那边熬熬熬。熬当那个火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，我们身上的一些渣子滤掉了。那有的时候呢， 你第一波你还没喘过气来，接下来第二波又来了。当那个火越大的时候，那个浮出来的渣子啊越多的时候，这个金子就越来越纯净啊。所以这个0.99999的几乎叫做纯金了啊。那0.8的、0.7的，那这个价值就更低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经过这个试炼的火，我们仍然的相信神。那我们这样子经过火炼而仍然存留的信心，将来在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就会得到称赞、尊贵、荣耀。但是如果在经历火的试炼当中，我们的信心没了，我们开始发怨言了，我们开始非常不满意神对待我们的做法，因为我们在潜意识里面，我们对上帝有一个错误的期盼。我们觉得我信你这个上帝呀，你就是要负责帮助我的，你就是要负责帮助我兴旺，帮助我发达，帮助我成功在这个世界上的。那这个跟拜偶像是一样的，把神当做仆人来使唤的。那这个当试炼的火来到的时候啊。他就不要神了，哎，因为这个神不符合他的想法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信仰是要经过试炼的。那上次我们在讲到这个试炼这一个题目的时候，我曾经用了两个经文，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经过试炼是命定的，我们要经过试炼是必须的。将来在天堂有那么多从各族、各方、各地、各民出来的，被神救赎出来的那些穿白衣的圣徒啊，他们在神的宝座前敬拜他、唱诗赞美他。他们是怎么样的人？他们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，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。在大患难的时候，那就是暴露我们这个人真正状况的时候。所以，当我们那些渣子被滤出来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，原来我心里头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，原来我这个人是有这样子的一种成分。我们那时候就会认罪了。主啊，我真的是不知道。我现在才知道，在我的潜意识里面，在我心的深处，我对你有错误的期待，我根本没有把你当做神在敬拜，我就是在利用你来成就我的愿望，来让我的计划成功，所以需要羔羊的宝血，更深的洁净啊，好。那么第六点就是要胜过试探，在原文的里面啊，试炼跟试探它根本就是同一个字啊。那什么时候它是从神来的试炼呢？那什么时候是从撒旦来的试探呢？那就要看前后文啊，你就可以了解。所以在试炼的里面，我们曾经用那个士美拿的教会做一个例子。他要得生命的冠冕，撒旦要把你们几个人下在监里啊！本来是在一起，互相陪伴、互相激励、互相扶持的同伴啊，现在突然有几个被抓到监牢里面去了，在监牢里面绝对不是好受的，可能会吊起来毒打，也可能打到死。也可能在里面就生重病了，可是还是要受苦刑。你想想看，在监牢外面的人跟在监牢里面的人，那个恐惧、那个担忧，其实不会相差太多。但是这封信，老约翰写给士美拿这封信，就是说你们不要怕，这个日子是时日啊，时 在圣经里面也是讲到一段时间，好，所以这个试炼不可能是永永远远的，没完没了，不可能的啊，所以这个试炼也有它的长度，那是上帝所定的啊，所以他就安慰他们。你如果经过了这一段试炼，你就会得生命的冠冕啊！生命的冠冕就是讲到上帝所给我们的这个存到永远的永生的生命，它达到巅峰。很多人他的生命是非常的软弱，非常的幼小，非常的不成熟。那虽然他们也是神的儿女，可是他们在天国的里面，他只是一个小小的、软弱的一个儿女而已，他没有什么冠冕。但是，经过完全的试炼，从大患难中出来，他可以得到巅峰的生命，那个生命就有一个冠冕，他就跟主耶稣非常非常的相似了。所以，经过试炼可以得到生命的冠冕，同样的，经过试探也可以得生命的冠冕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神为那些爱他的人所预备的。因为他爱神，所以他可以忍受那个试探。那个试探就是他天天要去面对，我听过我的一些朋友是很好的基督徒，当他们进入职场，那其中有一个朋友，他有一天去办公室，他打开抽屉，哇，一大叠钞票在里面，他说谁把他的钞票放在我的抽屉里？大家就跟他说，嘘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一叠啦，你收下就对了啦。可他心里不平安，因为他是很爱主的基督徒，所以他就把那个钞票啊，就拿到那个会计那边。他说：“我不知道是谁把这个放在我们里面，我不要这个东西，这不是属于我的啊！你看应该怎么处理就处理。”哇，他那些同事气他气得不得了，因为他坏了这个行情，大家都拿，就是你一个人不拿，那就是显出我们这些人都是贪污的。所以基督徒在世界上是光，是盐。我们一出现，那些暧昧的东西就显出来了，暧昧可耻的就显出来了。我们是盐，我们盐一出现啊。那个周围的腐败、腐烂就出来了。如果我们不是光，我们不是盐，我们根本就不是基督徒。因为主耶稣说的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你们是世上的盐。如果你这个盐失了味道，你就没有用了，你就丢在外面被人家践踏了。光也是。光要照，把它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了一家的人。所以我们无论是在家庭，无论是在职场工作的地方，或者我们无论是在教会，我们无论是活在基督徒的面前，或是活在还不认识主的人的面前，我们是光，我们是盐啊。好。下面第七个，与主亲近没有间隔哦，那这个是最享受的过程了、前面啊被主管教什么的，被管教的时候，当时会觉得很苦啊，可是经过这个管教以后，哎呀，就结出平安的果子了，就是义啊，这个生命就更丰富了，我们得到主的丰富就更多了。那这个与主亲近无间隔，那这是享受主了。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，我现在仍要云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他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面前享受他、渴慕他、敬拜他、爱他。还有呢， 生活中大小的事情求问他。当我们与主非常亲近的时候，生命中大小的事情你就很容易知道神的旨意了。那为什么基督徒之间最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，我怎么样听到神的声音？我怎么样知道神的旨意在某某事情上？这个是很多基督徒的困难。那为什么？因为就是跟主的关系不亲近，不够亲近。那为什么会不够亲近？很多的原因。第一，不够渴慕。很多世界上的东西吸引我们的心，都把我们的心占满了。所以主耶稣虽然住在我们的里面，可是已经不知道被挤到哪个角落去了。所以这样子，一颗已经被世界占满的心，是跟主的关系是不亲近的，有间隔的。但是大卫他说有一件事，他就是这一件事里 the only thing， 他要瞻仰主的荣美。所以大卫那个时候他为耶和华的约柜盖了一个会幕，是没有帕子的，没有幔子的，直接就进到约柜的面前，在那里与主面对面。所以当我们与主亲近，那我们真的是要倒空啊，很多世界上的东西留在我们里面的，我们需要把它倒出去，这样子才会为主为圣灵留下空间啊，他们才有地方充满。所以想要跟主亲近无间隔，这是需要付代价的。但是当我们的心渴慕他的时候，当我们觉得主是最伟大的价值，主是最伟大的珍宝，对我们来讲，这个就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了。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第七个，请我们卷到下面去。我们来看第七项，与主亲近无间隔，我今天稍微强调一下这一项。我再念一下这个经文，灵后第四章第六节，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，这是指到创造的神，在第一天他说 Let there be light， 就是让光出现。但是今天在新约呢，已经照在我们心里。第六节的第一句话，它是指的自然的光啊，外界的光。但是现在这个光呢，却是神自己所发出来的光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主耶稣在快要钉十字架之前，他告诉他们说，很快的你们就没有办法看到我了，但是呢又很快的你们会再看到我，那时候你们的心就喜乐了。所以很快的你们就看不到我，因为主耶稣要去受审判了，要去被鞭打了，要去被钉十字架了，要去做这个救赎的工作了，所以在肉身上是看不见他了。然后他就被埋葬，到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了，哎呀，他们又看到他了。不过呢，这个看到也只有40天，然后主耶稣就在他们的面前上升，最后是一朵云彩把他接走了，然后他们就高高兴兴的回到那个马可楼上，他们就祷告。我相信在这个祷告的里面有许多的认罪，有许多的悔改，把他们这个身体预备好了。结果十天以后是五旬节，一阵大风吹过他们所祷告的屋子，然后有火焰像舌头一样的降在每个人的头上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 说出个人从来没有学过的湘潭，各地的湘潭。那那天是五旬节，也是一个大日子，来自各地的犹太人都回到耶路撒冷来过节。哎呀，结果他们就听到这个人用一个地方的土话在讲，另外一个人用另外一个地方的湘潭乡音在讲，而且他们所讲的内容都是一样的，就是称颂神为大。哦，他们非常非常的惊奇，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人是根本不会讲这些土话的啊。所以他们，你看啊，在圣灵充满之前，他们那么软弱，那么害怕，他们的老师已经被钉十字架了，那接下来要被抓的就是他们了。所以呢，门窗都紧闭啊，躲在那里面。可是突然主耶稣复活的耶稣就进来了，呵呵，他这个复活的身体就已经不一样了，他穿过这个墙壁就进来了。愿你们平安啊！所以主耶稣复活的身体，那就是表示说他已经得胜了一切撒旦的权势。他已经得胜了一切罪恶的权势，他已经得胜了一切世界的权势，他已经得胜了一切我们的老自己、我们的本性那个旧人所有的权势。所以他的身体不一样，那是一个复活荣耀的身体，他可以穿越这个物质界的障碍，然后到后来40天满的时候，他可以脱离地心引力。一直都往上升，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追求圣洁？因为追求圣洁的结果就是我们会越来越像他。到那天他来的那一刻，他会让万有都归服他的大能，运行在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上。我们这个霎时之间就改变，跟他荣耀的身体相似。所以我们也可以超越这个地心引力啊，被升天，被提到他那里去哈。所以今天追不追求圣洁，跟那一刻的结果是完全有相关的。所以追求圣洁是这么的重要，而许多的基督徒根本不知道，他们不知道这一个。是追求的过程，他们觉得我只要信了耶稣，我觉知了，我举手了，然后我也受浸了，就 OK 了。错了，那个只是一个刚刚开始而已啊。接下来这一条道路，那就是我们的魂要得救，我们因信称义，是我们的灵活过来了，我们开始。知道神是真的，主耶稣是真的，主耶稣的十字架是跟我有关系的，这都是真的，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，因为灵活过来了，开始了解关于神的事情了，但是我们的魂还是堕落的，啊，所以这个魂要被改变，魂要被改变，这就是一个得救的过程，魂在得救。我们魂的救恩，那这就是追求圣洁的过程啊。所以他说啊，第六节，使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的面上。这个光把耶稣的脸显出来了，我们可以在我们的里面看见我们的主了啊。我们就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。就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这个镜子就是我们了啊！我们就好像一个镜子，那这个光照到这个镜子呢，这个镜子就会反照出来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从一个程度的荣耀到另外一个更高的程度的荣耀，这个叫做荣上加荣的意思，正是从主的灵变成的。哇，这段时间是太重要的，单独与主同在， 把整个的世界的声音关在门外。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地方，一个完全没有受到干扰的地方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们要进入你们的内室，关上门。啊，你知道那个查理John Wesley， 约翰卫斯理，那他的兄弟是叫做，他弟弟叫做
Charles
Wesley， John Wesley 跟 Charles Wesley， 他们是带下复兴的器皿。那他的妈妈是生了十几个孩子啊，你想想看，十几个孩子的妈妈是多忙啊。那他的内室是什么？就是他的围裙。他每次渴慕主的时候，他每次哎呀，这个哭那个叫，还要做饭，还要打扫，忙得不得了的时候，他就把他的围裙啊往他的脸上一盖，他就在那个围裙的下面祷告。那个是他重新得力的密室、内室。所以他孕育出至少这两个兄弟是带下世界复兴的。我们要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我们就会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又荣上，又更荣耀又更荣耀。这一个过程就是主的灵在那里改变我们。这段时间太宝贵了，因为跟主在一起多么的荣耀。那个时候在旧约，摩西在山上40昼年，就是与主面对面，在那40昼夜当中，主给他律法，主给他建造会幕的样式，他也在那边代祷，为那个拜金牛犊的这个百姓代祷。他总共3次40昼夜上山，结果你看他下山的时候，他的面皮就发光。旧约是定罪的指示，旧约是审判的指示。他跟神40昼夜，尚且他的面皮都会发光。那今天新约，新约是称义的指示，新约是恩典的指示，新约是怜悯的指示，新约是赦免的指示。那今天他是住在我们的里面。这个光照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多多的享受他的同在，瞻仰他的荣美，这不但是最大的享受，而且我们就不知不觉的被他的荣光所改变，那个老自己就被他在渐渐的致死。所以哈，有一个真实的故事，我们那个时候我在台湾的教会里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，我那时候还在读大学，可是我一有空堂，我就跑到教会去等候神。有一个妈妈，她有一段时间非常的，好像那个时候比较闲，但是她没有浪费那段时间，她就每一堂聚会都参加，而且她买菜的时候，如果还有一点时间，她就带着菜篮子。到教会来等候神，虽然那个时候没有聚会，但是神的同在充满了那个教堂。那我也是，只要我有空堂，我马上，因为台大离那个公馆，我们那个教会在公馆，只有一站的那个 bus 的距离，所以呢，我就走到那个教堂，然后去等候神。后来那段时间过了以后，这个姊妹忽然家里头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，可是她都没有被打倒。为什么？因为她已经在前面那段比较有时间的时候，她已经储存了那个神的同在。所以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有空的时候，你要赶快去积蓄那个属天的财宝，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。但是你很快速的就得到了一个东西， 这个东西很快就没有，不劳而获的财啊，一下就没有了，这是真言告诉我们的。但是你勤劳的积蓄的，它会一直的增加，一直的增加。所以追求主也是这样，我们要趁着我们还有时间，还有一点空隙啊，抓住那个空隙。我那个时候在读大二的时候被圣灵充满，我都舍不得去跟那些同学在空堂的时候聊天哦。哎呀，我觉得时间这样子花太不值了，所以一有空堂我就说啊，我要去上厕所，然后我就赶快跑上个厕所，马上找另外一个没有人的教室，就在那边等候主，就在那边等候主，等到下一堂课要上的时候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再出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他是无价的宝贝呀、啊，他真的是无价无价的宝贝。你要抓住任何一刻可以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啊！好。所以我们是枝子，它是葡萄树，我们如果不停留在这棵葡萄树上，我们这个枝子就会枯干，更不能够结果子了啊！但是呢，我们如果一直的停留在它的里面，我们就可以多结果子。第八节，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这个果子是生命的果子，也是灵魂的果子。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开始操练，常常的亲近主，稍微有一点点的间隔，我一定就很紧张，我就说主，我是不是哪里得罪你了？你是不是对我什么地方不满啊，请你告诉我，我受不了这样子有遮蔽的这种状况。因为我宝贝他的同在超过一切，超过一切。那时候真的是拼代价，拼所有的代价，为了要得到主，为了要讨他的喜悦，免得把主的同在搞丢了。我们真的要这样子的宝贵他，因为你真的不晓得他什么时候就来了。那他来的那一刻是我们 unexpected， 是我们没有预期到的。那那个时候我们的状态是什么？是在电视机前吗？是在那边看什么影集吗？是在正在跟人家聊聊聊聊一些这个有的没有的八卦？主啊，帮助我们随时追求圣洁，所以你什么时候来，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的见你。好，所以爱情，我们看到雅各第八章啊，第七节，爱情重水不能熄灭，你再大的苦难没有办法消灭这个爱，大水也不能淹没。没有一样事情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，是患难吗？是羞耻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刀剑吗？是疾病吗？是贫穷吗？都不能够与我们把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。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，就全被藐视。所以有的人他们信主有另外一个动机，他们被圣灵充满了，他们当然一定是付过代价的，被圣灵充满了，所以神就给他们了很多的恩赐啊，他又会说预言，他又会医病，他又有智慧的言语，他又有知识的言语，哇，他就开始有名，这些都是家中的财宝。圣灵会随着他自己的意思分给这个人这个恩赐，分给那个人那个恩赐，这就是家中的财宝。可是这是一个最 critical 的时候，这是一个最充满危机的时候。很多人因为有了这个 恩赐，因为恩赐，神所赐的恩赐，他不会轻易收回去的，他给你了就是给你了。可是这个人的心开始变质，他喜欢这个财宝，所以呢，因着这个财宝，他可以环游世界，他是传福音，他只要会医病，他就可以传福音。哇，好多人那么顽强的病都被医治了。哦，耶稣是真的，耶稣是神，耶稣是神。可是这个人，他跟神的关系已经变了。他爱这个恩赐，他爱这个财宝，超过爱神。他把那个 first love， 那个起初的爱，也就是初恋的爱，完全丢了。因为他觉得这个财宝更好，他可以得到肯定，他可以得到财富，他可以得到名声，他可以得到各样物质的享受。这些人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啊，很多啊，不止一个啊，还有自己的私人飞机，有豪宅，那个海滩都是他的，私人的海滩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他要被藐视，将来在基督的审判台前，他要被藐视，因为他把最宝贵的爱情跟上帝的初恋之爱换掉了，不要了。好，今天我们要讲到神的话。好，好，念。
大家知道吗？是在我们讲义里面
第八
大段啊。第八大段，神的话。好，诗篇第一篇第一节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后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恶人并不是这样，乃像糠秕被风吹散。
好，两种人，一个他的源头是恶的，恶、罪、亵慢。恶人的计谋在思想里面，罪人的道路是把它做出来了，亵慢人的座位，他坐下来分赃了，了解吗？这是一个过程。恶人他们先有那种作恶的 idea， 然后他们就可以做出来了，做出来以后呢，他们就可以坐下来啊，享受那些 evil game， 享受那些邪恶得来的财富了。好，但是另外一种人呢，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个人是有福的。因为它会像一棵栽在溪水旁的树，因为在溪水旁，所以它那个根呢、啊、会常常的吸取那个水分，所以这棵树就会长得很好，它的叶子就不会枯干，它所做的尽都顺利。这是它住在主里面，那个溪水就是预表主，它常常的从它的根部吸取主的养分，所以他的生活就显出了欣欣向荣的光景。恶人的结局是什么呢？最后他是被糠秕，像糠秕一样被风吹散，因为他没有实质，没有永生的实质，没有生命的实质，所以这个审判的风一吹，他就不见了。好，好，
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六节，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你怎样差我到世上，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，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，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。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六节，要用道中的水洗濯，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，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
主耶稣在十七章约翰福音，他十六节就告诉我们两个源头， 一个是世界，一个是他。他不属世界，我们也就是不属世界。然后呢，真理会使我们成为圣洁。真理就是他讲的话，就是他的道，因为他自己就是道，道成肉身，住在我们的中间，丰丰满满的有真理，有恩典。父把他差到世上，那今天他也照样差我们到世上，所以我们今天在世上，不是因为我们一生下来在世界上，不是的，我们已经重生了，我们已经生第二次了，这一次的生，我们就被他差到世上。我为他们的缘故，自己分别为圣，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。我们被差到这个世界上，是因为我们有使命的，我们要被他的话，他的真理成为圣洁。为什么他的真理可以使我们圣洁呢？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六节，这个话的当中啊，有水的洗濯。和合本的翻译是说，要用水借着道，但是实际上那个水是在那个道的里面，道里面有水的洗濯，就可以把我们洗净，成为圣洁。所以每次我们读圣经，你不一定通通都读懂，但是你就是去读，你就是去读的时候，那个水啊，真理中的水就在洗净我们。所以你试试看，当在上了一天的班以后，好累啊，哦，你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再去看电视、看新闻或者看什么，那个只会再消耗我们的元气，再消耗我们的心力。世界上的东西其实都是死，哎，为什么？新闻是最新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它过了几周，过了几个月，过了几年，它已经死了，谁还会再去想到它？这个世界上的东西都是死亡的东西，哪一样会给我们生命啊？也许它可以带给我们啊，很可爱的啊，很好笑的啊，让我们哈哈一笑哈、啊，那就是哈哈几声而已。它对我们的永恒没有帮助啊，它只是暂时让我们笑一笑，但是这种快乐没有办法永久啊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只要去读圣经，你就会经历到那个洗濯，你这个世界上的疲累，还有在办公室所沾染的一些有的没有的，就会洗干净了。好，可以献给主耶稣，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、没有瑕疵的。你看这个皱纹。皱纹就是讲到老化了，所以现在的人最流行的是什么？去美容，去打玻尿酸啊，然后又是什么溶脂啊，什么这些的，这都是保留那个暂时的东西，让它再稍微长一点。可是你能够保留到永远吗？美丽能够到永远吗？青春能够到永远吗？活力能够到永远吗？体力能够到永远？没有啦。这个世界就是皱纹，就是一直在老化哈。好，我们看下面的彼得前书第一章
二十三节，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，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，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。
现在是夏天了，我们看到那个小野花真是漂亮哈、哦，它的寿命大概不过是几天吧，最长也不过一个礼拜吧，它总是会要凋谢的，草也是要枯干的，或长或短，但是最后总是会枯干，会发黄的。这些美容都到最后就是没有了，但是主的道是永存的， 神的道就是生命啊，你看它是什么啊？它是活泼，它是永存的。这个和合本是因为比较古老的翻译，它这个长其实就是永远的意思，而不是说经常啊80%90%是这样，不是，它是100%都是这样的哈。神的话是活泼的，第一，它是活的，它是有生命的。第二，它不只是活的，是活泼的，那就是有活力的，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 vigorous 那个生命啊 ，active 非常有活动力的，而且是永存的啊。所以神的话就是一个不能坏的种子，这就是神的话，是活泼的，是长存的神的话。它不会枯干，不会凋谢，它是永存的。福音就是这个话。约翰福音第六章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。哎，这是神的灵哎。当初亚当他造出来，他不过是一堆土啊，有眼睛，有鼻子，有嘴巴，可他还是土啊，他就是一堆土啊。但是神在他的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，这个气就是这个灵，神的灵吹在他里面，他就活过来了，而且还有魂，他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魂。魂就是我们的这个人，情感、思想、意志。但是后来他被撒旦挑拨，吃了那个神所禁止的知识善恶树的果子，所以这个灵就死掉了。哎，没有死啊，他还是会讲话，还是会走路啊。他跟神的灵那个相交的这个器官死掉了，所以他就是一个什么会走动会讲话的死人，死在罪恶过犯中。神借着耶稣的十字架叫我们重新活过来，而且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十字架，他使我们跟他一同坐在天上。你看看这个救恩有多大。肉体是无益的，我们这个吃肉啊，要健康啊，要什么东等等啊，无益，对于永生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所以刚才彼得书说的，它是活泼永存的，这个灵就是生命，是活泼，是永存的。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为了这一生需要靠食物，吃得比较均衡，吃得比较健康，就比较不会生病，也许可以活久一点。但是你若是要永远活着，这个第四节这里，马太福音或者路加福音刚好都是第四章四节。人活着，这个活啊，是永远活着。我们若要永远活着，乃是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因为神口里出来的这个话，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就是活泼长存的。所以我们天天要读神的话是多么重要。我在讲很多的基督徒，他们从神的话从哪里来，从礼拜天听讲道而来，东一句西一句，对于整卷书，对于整篇圣经完全没有概念。我有一个邻居住在 Richmond， 他是脑袋的癌，脑癌跟肺癌，它是两个癌。那2年半以前得到医治了，但是现在又发了。哎呀，他非常的 confused。他说：“许仙姐，我怎么办？”我说：“你要补课啊，你要重修。”然后我就给他看一些经文，你现在的态度应该如何？他说：“哇，许仙姐，你经文怎么这么熟啊？”我说这个是我每天要吃的食物啊，我怎能不熟啊。他说我在那个教会 他们不是这样子讲，他们就是讲道，然后我对上帝的话只有支离破碎，而且他还不一定每次都去，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叹一口气啊。当人的灵性是脆弱的时候，而他遭到重病，遭到重大的打击，那真是全世界最糟糕的事情。相反的，我前面跟大家讲的那个妈妈，她那个时候比较有点时间，她就拿来等候主，亲近主，她储存了那个能量在她的里面，以至于她后来这个三番两次的这些事情没有把她打倒，她还是挺得住。所以哦，弟兄姐妹，你真的是要宝贵神的话，因为那是我们永生的食物啊，永生的粮食啊。而且你在读话的当中啊，神有的时候会不知不觉告诉你，将来要就是你几个礼拜以后，几个月以后会面对的事情。当然他不一定跟你讲得很清楚，但是他有的时候就先把应许告诉你了。我经过这样的事情，我那时候读圣经，这个病不至于死，是为了要彰显神的荣耀。这个病不是因为他父母犯了罪，也不是因为他自己犯了罪，乃是要彰显神的荣耀。后来不久我就被检查出有癌症，而且这个癌症很快就扩散成六个癌症，但是神起初的话就坚固我的心，这病不至于死，是要彰显神的荣耀。而且我不怕别的基督徒或者是别的亲戚会说我是什么，哇，这一定是不晓得是祖父母还是父母亲还是谁犯了罪，所以呢他就受到咒诅，得到这个严重的六个癌症。我绝对这种话进不了我的耳朵，因为神已经先跟我讲话。所以那治疗的九个月当中，我是最快乐的时光，真的，我没有一点夸张，那是我从小以来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光，因为上帝的爱那样丰富的浇灌我，天天浇灌我，那是我跟神最亲近的时间，超过以往任何一个阶段，因为神先跟我讲话，先跟我预告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，我们在这个地上像瞎子啊，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，我们在这个地上根本就是聋子啊！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，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根本就是像一个瘸腿的，像一个瘫痪的，没有方向，没有引导，没有眷顾，没有保护。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癌症的出信的姊妹，她根本就没有那个能力去了解上帝的旨意到底为什么，然后他也根本不知道他自己为什么没有第二次。我后来从他比较了解他的生活以后，我才知道他有很多的生活习惯，你就是再怎么祷告，他还是会这个生活习惯的破口会把那些祝福去掉的，漏掉的。他吃饭都是吃外面的，他不是吃自助餐，他是从餐厅叫菜回来，然后他爱吃肉，他不喜欢吃蔬菜水果。你想想看，这样子你要怎么样叫他的癌症得医治？他根本就违反自然律在那边生活，然后对属灵的事情一窍不通。他的教会的姊妹跟我说，他根本病好了以后就很少来聚会了，还在治疗的时候比较多来聚会，但是病好了以后就偶然来个一次两次，还是人家打电话把他请来的。当一个人灵性非常脆弱，而却遇到重病， 遇到重大的打击的时候，那真的是全世界最糟糕的时候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二章。
第二章第一节，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、诡诈并假善、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，就要爱慕那纯净的话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渐长，以致得救。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，就必如此。
好，这个在和合本里面是翻成灵奶，但是原文是说像奶一样的话，所以小 baby 只能够喝奶，但是这个奶是神的话。我们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。喝了这个灵奶，喝了这个话奶，就可以渐长，以致得救。哎，我们不是都得救了吗？那这里说才会达到得救，这是讲到魂的得救。因为神话语里面有水的洗濯，把我们这个污秽的头脑，把我们这个污秽的情感，把我们这个常常出错的意志，把它洗干净。那这样子魂就渐渐的在得救。你们如果尝过主恩的滋味，就必如此。那怎么样才可以尝到主恩的滋味啊？那就是吃到话奶了。那怎么样可以享受这个话奶而爱慕它呢？第一节，除去一切的阴毒、恶毒、诡诈、假善、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，这些东西都是从我们的成长背景里面所带给我们的，从我们的社会所带给我们的，从我们以前在世界上的生活所带给我们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要选边站。当我们这习惯性的有恶毒，习惯性的又诡诈又假善，假装很善，其实里面很恶，然后又习惯性的嫉妒的时候，还有习惯性的毁谤的时候，他有什么了不起？我也不比他差。当这种习惯性的动作反应出来的时候，我们要除去。如果我们不除去这些东西，我们保留这些东西，我们根本对神的话没有感觉，也不会渴慕的，我们根本对圣洁是不会爱慕的，因为我们已经习惯活在污秽当中。所以我们现在要选边站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抉择啊。好，我们再看，还要以致渐长，要渐长，因此渐长，以致得救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是怎么个长，怎么个得救呢？
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三节，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，因为他是婴孩，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，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了。
对，所以你不能老是吃奶啊。一些基督徒，懒惰的基督徒，愚昧的基督徒，无知的基督徒，他所有能够接触到话的时间就是礼拜天去听讲道。弟兄姐妹，讲道是重要的，但是我们自己去读圣经，一卷一卷的读，一章一章的读，一节一节的读，这个是更重要的，这真的是更重要的。所以一直喜欢吃奶，人家讲给我们听，而且又不是一个完整的一卷，或者是完整的一章的圣经啊，这边抽几节，那边抽几节，讲一个观念，这就是讲到，那对上帝的话还是支离破碎。所以这种吃奶式的，他没有办法熟练仁义的道理，因为他是婴孩，所以他对上帝的想法就是他保护我，他安慰我，他祝福我，他满足我，他供应我，就这样子。 一个自我中心的婴孩。你看那婴孩，他肚子饿了他就哭，对不对？他一分钟都不能等，你就必须要弄给他哭，弄给他吃。如果他尿不湿了，他就是哭，他自己不会弄，他就是等你来帮他弄干净。对，他需要安慰的，他就是哭，那你就只好去抱抱他，逗逗他，陪陪他。自我中心，婴孩的特征就是自我中心，上帝要为他效力。但是长大成人的就能够吃干粮了，这就是自己要会读圣经了。他们的心窍，这是属灵的心窍，习练的通达，就能够分辨好歹了。这种分辨好歹跟当初的知识善恶术的那个分辨知识、分辨善恶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这个心窍习练的通达是从吃干粮而来，这是一种对上帝属灵的增长的认识。你就会越来越认识我们的神其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，那你就知道你不应该嫉妒。为什么？当我们会嫉妒别人的时候，就表示第一，神不公平，第二，神对他好，神对我比较不好，我们才会嫉妒。这是出于对上帝错误的认知。但是当我们会吃干粮以后，我们就知道了上帝太丰富了，所以上帝让那个人在这方面比我们强，我们要会欣赏，因为那是上帝的作为，并不是那个人的作为。他有那个东西是因为上帝赐给他，他是从上帝领受的，而不是他本身有什么好，神拿走了他也没有了。所以神赐给他，彰显神在这一方面的恩典，那我们要会欣赏。那神没有给我这个，但是神会给我那个，神会给我其他的方面的，那我们自己也要会欣赏神给我的是什么，神没有给我的是什么。而神给我们最宝贵的就是他的儿子，对吧？哎，有的人音乐特别强，他在音乐上要荣耀神，而不是要荣耀他自己。那有的人在口才上特别强，那他就要用他的口才去传扬神的话，而不是这样子滔滔不绝的讲他自己的一套，就能够分辨好歹了。好，雅各书第一章
21节，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污秽和盈余的邪恶，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，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。只是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道，自己欺哄自己。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，并且时常如此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，乃是实在行出来，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。
约翰福音第八章，
你们31节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
是，所以我们对上帝的话有胃口，那就要把一些他不喜悦的东西要除掉，要腾出空间来。所以要污秽和盈余的邪恶，哇，这个邪恶不少，他已经满的要出来了。所以我们这个人的旧人是污秽而且是盈余的邪恶啊，要除掉。那这段除的过程是要花代价的，是要花功夫的，不放过任何一个在我们里面的邪恶，无论它是动机，无论它是想法，无论它是一种态度。你就说，主耶稣，我不要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已经跟你一起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不要这个东西，求你的圣灵致死这个东西，我不许它在我的身上存留。一定要做这样的下决心的祷告，然后呢，你的心才会温柔下来。不然我们的心是很硬的，我们对那个神的道是非常的刚硬的。当我们除去那些荆棘杂草， 土块啊，硬的石头，我们这个心就开始柔软，那这个道就可以种在我们的心里面了。那这个道啊，是什么道啊？是救我们魂的道啊。这个灵魂应该都是翻成魂了，因为灵已经得救了，主耶稣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。现在就是难办的，就是我们这个魂啊，我们这个己呀、啊，所以当这个道能够栽种在我们温柔的心里面的时候，它就能开始救我们的魂了。那最重要的关键点就是要行，行道。你要饶恕那个跟你有过节的人，那就要去饶恕，不要天天在计算他的恶。你要同情那个很不显眼的，看起来这个邋里邋遢的那个肢体，那你真的就要去同情啊，看能不能帮他啊，不要去嫌他啊。这个行道才是关键。我们如果不行，光是听，我们是在自己骗自己。而这个道啊，为什么要行呢？因为它是全备的啊，它是非常完整的、全备的、很周全的，它能够使我们自由的。所以这个律法有的时候就是用律法这个称呼，其实它就是神的话，就是神的真理，就是神的道。常常这样子详细的查看这个使我们自由、使我们完全、使我们周全的这个神的话，他就不会听了就忘了。做完礼拜回到家，我行我素，刚才讲的是什么？忘了。你就是去行啊，认真的去行，那是实在的行出来，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。这个福是什么？更多的永生进来了，更丰富的永生进来了，更丰富的神圣的力量进来了，更深的喜乐进来了，更多的向主得到了。所以你们若一直，这个常常实在翻得不好啊，你们若一直遵守我的道，就是我的真门徒，就真的是主的门徒了。我们就会晓得真理啊，前面有一个道我们去遵行了，然后呢遵行了以后，你才会更晓得他。遵行之前只是听，听了以后你去遵行，遵行了以后你就体验到他了，就体会到他了，那这个就叫做晓得了，跟当初的耳闻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得到那个自由了，行过以后你就知道是自由了。以前不肯饶恕一个得罪我们的人、亏欠我们的人，我们没有自由啊，我们天天就是对他不满啊。其实他还过得好好的，我们就是被那个事情影响啊，我们就把自己捆起来了。可是当我们认真的来行，主说你们若不饶恕别人的罪，我也不饶恕你的罪，我们真的去饶恕他，主啊，求你大大的祝福他。饶恕一个人最好的方法是什么？第一，为他祝福，为他祷告。第二，你看他有什么东西需要啊，你就买一个真的要花代价的礼物送给他。这就是致死我们自己，为自己啊求权益的那个己，那个自私的己啊。那么我们就自由了，我们再也不会被那个记恨了所捆绑了，这个就真自由了。张伯利牧师讲，这个自由不是在环境里面来，他被关在监牢里，他被躲在那个树林里逃避这个追击啊。可他那时候心里好自由啊，他说他才知道自由是从心里面出来的。好，关于哥林多前书第13章爱的真谛这一篇章啊，我们随时的拿这一章来提醒自己啊，有没有凡事相信啊，有没有凡事盼望啊，有没有忍耐啊，有没有包容啊，有没有不计算人的恶啊，啊有没有这个张狂啊，啊等等。 那个细节都讲得很清楚，就拿来做我们的功课，做我们的标准，实际的去做哈。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这三样，爱，这三样里面最大的就是爱，就是爱。好，好。
这个丁迪问了一个问题啊，他说：“那不识字的人又渴慕主的人怎么办呢、啊？”许多农民都是要靠听人家来讲道。
那就听嘛，然后记住，最重要的就去行，他就在所行的事上蒙福了哈。
好，有没有什么问题啊？
我听过一个见证啊，是在大陆上的一个地下教会，有一个老太太哈、啊，她没有受过教育，所以她圣经当然看不懂啊，但是呢，人家就念给她听，一节一节的念给她听，所以真的很奇妙啊。圣经上的字他就可以看得懂，可是同样的字在报纸上他就不认识，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他有心要认识神的话，
对，所以我们这些，我们不是文盲，我们如果不去有圣经不去读，
那的罪更大了，
是
那个损失更大
了。OK， 因为听你说，因为阿姨刚刚说过啊，一定要自己读啊。
对。
In case 这个他不会不认识字的话呢？
那就先别人帮助他念给他听也可以。
是的、而且现在科技发达啊，你可以有录音啊。
对。
各方面啊。
对，圣经的录音。
啊，